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的6章1到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经上记着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的带领，愿意将您的真理指教给我们，使我们在您的真理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也使我们看到您的真理是何等的美善。您的话语一解开，就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一切的隐情。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您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使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当中得着光照。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题目是7位执事。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同心合一》。
在一起，我们同心，同心在主里，奉献你的心，
奉献我的心，做主器皿。
不分我和你，同为一肢体，我们合一，合一在灵里。你给我鼓励，我给你打气，彼此勉励。主耶稣，快福临，守望着你。尽心做主供养殷勤，黑夜不久要来临。天路窄要努力，不要后退与畏惧，我们携手共进，靠主恩典达到目的地。我们奉主命聚集在一起，我们同心，同心在主里。
奉献你的心，奉献我的心，做主器皿。不分我和你，同为一肢体，我们合一，合一在灵里。你给我鼓励，我给你打气，一直勉励。主耶稣，快福临，守望着你要警醒，做主公要殷勤，黑夜不久要来临。天路窄要努力，不要后退与畏惧，我们携手共进，靠主恩典达到目的地。主耶稣，快福临，守望着你要警醒，做主公要殷勤，黑夜不久要来临。天路窄要努力，不要后退与畏惧，我们携手共进，靠主恩典达到目的地。我们携手共进，靠主恩典达到目的地。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是七位执事。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早期的教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数的加增，许多人在每日当有的供给上就有了一些的缺乏。而我们说一切不平等的原则都是与福音的原则相悖的，故此呢，使徒们在应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张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处理一些教会事务性的工作。而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七位执事分别是谁呢？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特质是怎样的呢？透过这七位执事他们身上凸显的特质给我们有哪些教训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七位执事分别是谁。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说道，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我们看到，因着使徒们的一个提议，大家呢都非常的喜悦，使徒们呢就处理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剥夺或者是忽视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意图。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大家的一个重视，也提出了一个补救的措施，那么大家心中就充满了喜悦。那么这里所拣选的七位执事，他们的名字都是希利尼人的名字，并且这七位执事也有可能是希利尼人，但是我们单从名字上来看就断定为这七个人都是希利尼人，其实呢也不准确。因为呢，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也喜欢使用希腊人的名字，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呢，就有人使用，例如说安德烈和腓力。而且呢，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七个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希利尼的信徒当中，关于他们后期的工作，圣经上仅仅记载了司提反和腓力。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七个执事中被提到的就是司提反，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花冠或者是小冠冕、胜利的桂冠的意思。司提反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古代的一些碑铭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有人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分派过70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去传道，那么在这个70个传道的人当中呢，其中就有司提反和腓力。那么他们被派到各城以及许许多多的乡村当中去传扬弥赛亚的信息。根据路加福音10章第1节当中的一个注释，有可能撒玛利亚就是他们当时的传道的原地。在撒玛利亚，那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相信的人数大概要超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且呢，他们似乎更容易接受基督的福音，这样也就能解释明白分派腓力去撒玛利亚传道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了。 那么第二个被提到的七位执事就是腓力。腓力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爱马之人，那么这也同样是十二使徒当中那位腓力的名字，以及希律王他也有两个儿子的名字也都是叫腓力。那么在公元初期的那几个世纪，这个名字经常在马其顿的统治阶层当中被使用。关于腓力前期的历史记载我们不得而知，圣经当中呢也没有记载，那么只有根据刚刚我们所说的一些的记载当中所说的，他曾经在耶稣所分派出去传道的那七十个人当中出现过。那么使徒保罗曾经在该撒利亚的时候拜访过这个执事腓力，那个时候呢腓力可能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当中做领袖，做了很多年。那么保罗在拜访腓力的时候呢，腓力他有四个女儿并且都已经成人，这一点呢也说明在案例腓力作为教会执事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成家了。接着就是连续被提到的四位执事，伯罗哥罗。伯罗哥罗的意思就是领唱者或者是诗班的指挥者、会长、主席的意思。接着就是尼加挪，尼加挪的意思是得胜者。还有提门，提门的意思是可敬的、有价值的、专门管理周济的人。然后还有就是巴米拿，巴米拿的意思是坚定的或恒心的。有人说在腓力呢，在腓力比这个地方巴米拿他为主殉道。关于这四位执事我们了解的不多，圣经当中也没有过多的一个记录，因此呢我们也不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一些的猜想。最后一个被提到的这个执事就是一个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那么尼格拉是一名犹太教的皈依者，一名彻底接受了犹太教的一个信徒，因此呢他会坚稳于犹太人的宗教中。根据一些的记载呢，这位尼格拉就是后来尼格拉党的创始人，在启示录书当中提到了尼格拉党。那么有人就说呢，这个尼格拉就是尼格拉党的创始人，他是安提阿人。安提阿呢是一个叙利亚的城市，在这其中居住着许多的犹太人，他与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年希律王曾沿着安提阿的主要街道兴建了壮观的美丽的一个柱廊，那么尼格拉来自安提阿的事实产生了特殊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呢信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后来安提阿这座城成为了早期教会福音工作的一个总的一个工作部。那这就是关于这七位执事他们的一些的介绍。那么亲爱的朋友，接着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七位执事关于他们的特质，那么在圣经当中做出了哪些的一个描述。在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三节说道，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么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七位执事他们要具备的特质，就是要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好名声，这个好名声直接翻译为就是证明或者是见证他们，就是说这些人呢在众信徒中间有好的记录和名声。一个人有好的名声是如何体现的呢？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第十节说道，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些呢都是一个人有好名声的一个体现。那么好名声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二十二节所呈现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义人。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很高的，除非由那些无可指摘之人担任这项执事的一个重任，施行公平的一个分配，否则的话呢我们说就会难免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是麻烦。这些执事他们必须是一批诚实高效并且为众信徒呢所接受的人。那么关于做执事以及做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主教应该具备各样属灵的资格，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可以去看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第十四节和提多书的一章五到第十一节， 那么在这两处的一个经文里面都有很详细的关于做执事或者是做教会长老之人应该具有哪些的一些的资格。那么亲爱的朋友，从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第十节来看，我们说一个人的好名声不是这个人的地位与财富，而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谦卑服侍的精神。谦卑的服侍表现在接待人、救济人、服务于人。那么在历代愿望当中就有一段话说道，我们在别人身上的影响不全在于我们所讲的话，而是在于我们的为人。对于我们的理论，世人或许要反对或者是争辩，我们的劝告他们或许会拒绝，但是一种无私挚爱的生活却是他们所不能反驳的论证。言行一致并以基督的柔和为特征的生活是一种足以影响全世界的能力。这样的影响力不是用强权，不是用雄辩，不是用钱财来得到的，而是谦卑的服侍所赚取的。这是关于执事要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要有好名声。那么第二个，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使徒们呢提出来的作为执事要具备的特征，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说早期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圣灵的充满。我们也提到过说，使徒行传这卷圣经确切的来说是一部圣灵行传，其中所记载的都是关于圣灵如何的做工，如何带领人心悔改的见证。因此呢，一个人是否被圣灵所充满，这对于一个执事而言也非常的重要。从使徒们认定早期教会的执事必须要圣灵充满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够看出圣灵的工作绝不仅仅限制在说预言以及讲方言的恩赐中，也绝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是否有讲道唱诗的恩赐上。我们说事实上圣灵的恩赐可以说是包罗广阔，身为一个执事在教会当中服务侍奉，这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人的心只有在圣灵的约束与掌控之下，才有资格为上帝服务。有时候我们选择人从事一项工作的时候，首要的选项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具不具备某项的恩赐。但是我们从使徒们提出的拣选执事的条件当中看到，选择人从事上帝的某项事工的时候，恩赐与才干不是首要的选项，而是要有好的名声与圣灵的充满是主要的选项。接着我们看到才提到的就是被智慧充足的一群人。那么讲到第三个做执事要具备的资格，就是要有一个智慧充足这样的人，或者说是有充足的智慧的人来做执事。那么拣选出的七个人不但呢能够照顾穷人的属灵的需求，他们还要显明自己是节俭审慎、敏锐判断力、具有经济头脑，以及在他们所做的工作当中有充足的智慧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宣称呢，智慧也是属灵的恩赐之一。雅各强调智慧乃是从上帝那里赐下来的礼物，它伴随着信徒的好行为或者是善行。很奇妙的事情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除了在这一节的经文之外，智慧一词仅仅在表达斯提凡以及斯提凡本人的申述当中被使用过。之后我们分享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斯提凡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的来强调这一点。作为执事，若是缺乏节俭审慎的态度，缺乏经济的头脑，那么对于初期教会而言，这将会是很致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加入到教会的人虽然有一些是有钱有势之人，但基本上呢还是以劳苦大众为多。故此呢，这些执事如何的善加使用经济，我们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若不然，极有可能会出现教会在经济上的一个危机。那么这是智慧充足在经济使用上的一点的体现。那么除了他们要有善加使用经济的能力之外，还要有敏锐的判断力，有分配工作的智慧等等的特质。那么亲爱的朋友，与您分享到这里，我们要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突变》。
无人能幸免。
人生总有突变，坠入深渊，可在顷刻之间。但主知道我们的极限，早已赐下够用的恩典。
痛苦是短暂，赏赐却是永远。经历苦难使我们更完全，勇敢面对，不惧不怨。喜乐的心能够战胜百般试炼，
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有他看顾，不必害怕那死因有苦。因为痛苦无力才有美丽的珍珠，再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安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
你必会相拥。
从使徒们对于七位执事所具备的资格的讲述当中，我们说我们是否是具备这些美好特质的人呢？虽然我们说今天我们并没有在教会当中担任执事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没有被按手成为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但是呢，七位执事身上所提到的那些美好的特质却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和学习的。我们是否有好的名声，是否乐意接待人，愿意周济穷人，愿意谦卑服侍人呢？要晓得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如此，并且我们也需要每一日的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心需要被圣灵所掌控，被圣灵所约束。一个被圣灵所约束与掌管的人生，是一个看似被约束其实是自由的人生。也愿我们能够不单单具有好的名声，被圣灵所充满，也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充足的人。事实上，身为基督徒，身为上帝的儿女，身为被圣经圣灵所教导的学生，我们应该是具有智慧的人。正如圣经当中所说的一样，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